这是奉耶稣基督圣名，幕后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开始之前再次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到这样的时间再次向人感谢，谢谢你啊，看顾保守带领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你家中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愿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愿你亲自能够来用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我也求你亲自的能够来使用这不配的器皿，加给他力量，加给他当说的话语，也帮助他能够讲得清楚和明白，帮助听众都能够听得清楚。我们谢谢主，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当然谈到神的话语，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神的话语。你发现现在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对于神的话语这个定义啊，有很多所谓不同的定义。你知道，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语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对不对？这就是神的话语。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啊，他们定义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啊，罗马天主教有很多传统啊，有很多这个教皇所说的话，哦，他们说这都是神的话语，不对。灵恩派，哦，我听到了神的声音啊，昨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哇，有声音从天上来跟我说话，哦，神的话语，也不对。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一定要清楚，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在哪里。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清楚，或者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有问题的话，那我们遵守的也许并不是什么话，而是人的话语，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人的传统，或者甚至是魔鬼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知道说神的话语在哪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确实实我自己曾经就听到我一个同学给我分享过一个事情。他说就是，当然他是韩国的一个弟兄，他说在韩国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知道说谈到灵恩派他们经常会所谓的会听到神的话语。他就曾经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他说在灵恩派教会里面，当然他曾经也是灵恩派教会里面的一员。他说曾经有一个弟兄就在教会里面当然新来的，他是刚到一个教会，看到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姐妹长得也非常好也看上去非常好，各方面都不错他就非常喜欢。之后呢他就拼命祷告，主啊，这是不是你给我预备的姐妹？并且他说，哇，神跟他说话，当天晚上神说，是，这就是我给你预备的，去吧。之后第二天弟兄就非常激动，去找那个姐妹说，昨天晚上神给我说了要你嫁给我。那个姐妹告诉他说，对不起，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结婚了。所以这个弟兄告诉，当韩国这个弟兄在神学院告诉我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难道是神错了吗？神没有错，神不会错，而是这个人听到的根本就不是神旨。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神的话语，我说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不要期待说，哦，突然间有什么声音从天上来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神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已经全备了，就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启示已经全备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整个圣经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相信说神会用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当然我说这个说话不是说一个声音告诉我怎么怎么样，不是，而说神会借着他的话语，用他的灵来引导我们。比如说当我们要生气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特别烦躁的时候神会经常他的话语从在圣灵里面感动我们，对不对？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敢给猫咪的地步。哎，你会发现这就是神的，这就是神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相信你会发现，当一个弟兄姐妹当他对神的话语非常了解的时候，在很多时候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他。这是我们相信说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但绝对不是神迹，也不是所谓的意象，我们不要追求那些。因为圣经我在说已经全备了，神的话语已经是全备的，我们要追求了解神的话语就在圣经里面。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不对？神的话语已经全备了，人不可以增加什么，也不可以删减什么。并且你发现在第一章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是有福的，但是还不够，还要怎么遵守神的话语。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要遵守神的话语。是的，神的话语，感谢主，对不对？神漠视，神保守，这么几千年来让我们现在有神全备的话语。但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的目的，不是说我们有了行，感谢主，我们有神的话语是百分之百完全的，是百分之百神所漠视，神所保守的，感谢主我们有我有读我有背就够了。不是的，你会发现说神赐下他的话语的一个目的，不是说让我们只是说我们有，而是让我们去遵守神的话语。这是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神说读这书上的话语的有福了，当然后面有个什么遵守的，不单单有读还要怎么样遵守的才是有福的。所以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有。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在这里面今天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这里面作者也给了我们有四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话语。首先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语是给我们的。第一节他说，众祭司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什么意思呢？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说众祭司对，是马拉基他的信息是给祭司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上一章里面，第一章里面从第六节马拉基就开始在责备祭司他们怎样的没有遵守神的话语，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对，这是为什么呢？说这诫命是给你们的，什么诫命？是献祭的这样一个诫命。我们知道祭司是一群特别的人，是神所拣选的，亚伦的后代能够做祭司，他们的职责呢就是要在圣殿里面侍奉。但谈到圣殿里面侍奉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要献祭。所以在这里面马拉基说，众祭司这诫命是给你的，是给你们的，就是关于献祭的诫命。当然很多是在利未记里面利未记的前几章里面都会有谈到写赎罪祭燔祭火祭等等很多很多的祭，这些诫命是给祭司的。也就是说这不是给其他人的，不是给利未人的。弟兄姐妹，我们清楚，我们要知道利未人和亚伦的子孙是有区别的，他们都是利未人不错，但亚伦的子孙是一群特别的利未人，只有他们才能够在圣殿里面来献祭。利未的子孙其他的不是亚伦后代的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他们是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是一群神所特别拣选的一群人，他们是神特别的把他的诫命给了他们，就关于献祭的这个诫命是给他们的，也他们懂得，他们明白，他们知道，他们不是那群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不乐不乐的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不知道怎么献祭不知道该献什么，他们是非常清楚的。在旧约里面摩西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该怎么献，这样一个祭物该献哪一部分，其他的该怎么烧，该怎么处理，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在旧约里面。 其实他们清楚明白神话语的权柄，或者神的话语就是给他们的，然而他们没有遵守。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说神的话语是给这样一群人，所以他们有了神的话语，那么他们就有这份职责，有这份的，我们说有这份责任来遵守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已经给你了，因为你知道，那你清楚了就要去行出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不要单单听到，就是你听到明白知道，那你就要去遵守，听到不行道是不对的。那么作为基督徒，你们班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对，我们不是亚伦的后代，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然而你会发现说我们也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群，毕竟呢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了我们。我们有什么话语？你会发现我们与不信主的与外邦人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神的话语。前面我们不单单有，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读也能够明白，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这是最根本的不同。是的，也许一个外邦人他也可以有神灵，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啊，我们敲门，哎，开了门，终于有些人，你说哦，信耶稣吗？我不信，但是我有读圣经啊，我有圣经在家里面，我有放着，我有读。但是你会发现说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读了我们能够懂，他们读了他们不一定能够。啊，是的，也许旧约里面很多的故事他们可以读，对不对？比如说过红海呀、什么，他们是可以读，他可以当做一个故事去读，他可以当做一个我们说一个历史书一样去读，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得到跟我们所得到的，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在里面。但是我们有神的圣灵，所以当我们有神的话语，当我们读神的话，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这份责任要遵守神的话语。你想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哦，神说只是给你们读就行了，你们知道就行了，不用做，会是什么样子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象。所以作为神的儿女，遵守神的诫命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不可逃避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因为我们说我们有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说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就要去遵守。那么再往下看，神的话语不单单我们拥有，因为发现神的话语是一个双刃剑。那从第二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什么是双刃剑啊？我们经常会说哦，这个事情是一个双刃剑啊。但双刃剑其实就是两个，有两个，我们两个方面啊，它会有两个功用，有两个层面啊，有好的，所以有不好的。我们经常会说哦，比如说网络是一个双刃剑，两刃的，对不对？双刃剑，也就是说网络它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就看你怎么用。好的地方，比如说哦，我要用它来去搜索一些的东西，一些好东西，一些知识呀，或者一些神的话语呀，啊，一些的其他解释等等，你去做一些的我们说 research 啊，中国说你去搜索一些的知识，一些的好的东西啊，非常好，你可以好好的来使用它，它会成为你的祝福。但反过来，如果说你不好好利用它的话，那所带来的就不是祝福了。比如说一些人用网络 看了就不当看的，是吧？那些黄色的，或者那些啊，我们说一些充满了暴力的、血腥的，或者那些怎样的去啊，怎样去犯罪的，去学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网络同样是一个网络，那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另外一个层面。所以称为我是双刃剑啊，其实这个双刃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对不对？双刃，它可以是去攻击的，当然也可以我们说伤害自己。你如果用的不恰当的话，对，反过来会伤害到你。当然，我们谈到神的话语是双刃剑，并不是说哦，神的话语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说，是神的话语双刃剑，它双刃剑的我们说它在哪个层面是双刃剑？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好好的利用神的话语的话，会带来祝福。反过来，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神的话语，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那么同样是神的话语，就会给我们带来咒诅。这是在这里面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就一直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领导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首先，当我们要看到在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神的话语所神赐给他话语的一个最起初的原因，不是要咒诅我们，而是要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要清楚，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是恩，我们说恩慈的神，良善的神，他赐下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好，都是非常好，是为了人的益处而赐下的。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说，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谈到，就是比如说谈到说神的诫命，主要神的诫命一个功用就是让我们知罪。啊，神的诫命啊，没有诫命之前啊，我不知道罪；诫命一来啊，我发现自己有罪，啊，罪呢让我导致了我的死亡，对不对？在灵里面啊，让我能够啊受到这个罪的，受到这个律法的咒诅，让我。知道说哦，我是一个败亡的人，啊，有人说你看这律法多不好，律法让我知道我是个死人。但保罗说，律法是怎么样？是圣洁的，律法是好的，不要认为说律法不好，神的话语是好的，弟兄姐妹，因为神赐下他的话语的目的，不是要我说不是要咒诅我们，而是要让我们来。经历他的祝福。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打开申命记到第十章。申命记的第十章12到13节，申命记第十章12、13，找到了，听我来读神的话语。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当然还有第四章里面也有会谈到啊，第28章里面其实都会谈到说，因为神赐下他的话语的一个目的，一个功用，就是让神的子民能够遵守，能够得到这份属灵的祝福。这是神，我说一个良善的神，对，他所赐下的良善的话语的一个功用。神不是个暴君，他不是赐给我们啊一些的律例让人遵守不了，或者其他一些律例是让就是要让人去受刑罚，不是这样子的。神赐下的都是好的，因为他是好。神所赐下都是良善的，因为他是良善的。神所赐下的都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让我们去得福，这是为什么？你看在马拉基书里面，他说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福分在前面，对不对？其实神起初就是要让你们得福分，神起初就是要让你们得到这份祝福，然而你们没有遵守，使这份祝福变为了咒诅。但是他的祝福我们要清楚， 祝福不是说，哎呀，你知道吗？神要赐福我们，要让我很多的钱，有很多物质的享受啊。你发现说现在啊，我们说里面办另外一个福音，就是关于啊健康财富的福音啊。神要赐福你们，神要让你们大大的能够哇赚很多的钱啊，有好的健康，让你们的职位啊能够往上升。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谈到祝福，当然是在旧约里面，神给以色列祝福是两方面的，物质和属灵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他们是一个，就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国家，所以神给他的祝福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清楚，祝福是属灵的祝福。当然，物质上神也会，但是我们不要去追求说，哦，神一定要是不是让我啊能够得到很多金钱，哇，我今年一样赚了很多钱，哇，这是神的祝福，并不一定。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啊，物质的丰富就是神的祝福。因为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使徒他们并不富足。保罗说，对不对？我们吃身肉体，我们没有地方睡觉，我们有时候忍饥挨饿，他们并不富足。难道神没祝福他们吗？神祝福了。所以我们要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赐下他的诫命，就是要让人有这份，就是说能够去遵守，去经历从他而来的这份的福分，能够更加的去认识神，能够更加的去经历他的恩典，能够更加在属灵里面长进啊，这是神所赐下他诫命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去按照什么话语去遵守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啊，就我们与人的关系啊，与邻舍之间，其实都和谐了，这也是一种祝福，对不对？这当然是个外在的，但最主要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方面，我们灵里面的祝福，这是最首要的。但在这里面，看他们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听从，当然在这里面是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神说我就是咒诅你那里。你会发现说，在马拉基时代的时候，祭司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不是不清楚神的话语，他们清楚，他们明白，而是他们故意的什么？不愿意听从，悖逆啊，刚硬的心。哦，神经文说的非常清楚，他们都知道，但是从心里面不愿意听从，就是他们不顺服。不放在心上，就是不在乎，不看重。读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非常清楚，你们要这样献祭，你们要这样做，你们不要这样做啊！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就故意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这是为什么？你看，在马拉基书里面，神非常非常严厉的责备这些祭司。我说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知道，而是故意不愿意遵守。这是非常恶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恶的一件事情。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也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如果你只是听了，你不行，跟他们是一样的，你没有放在心上，你没有去听从，你轻看了神的话，你藐视神的荣耀。这是为什么呢？神说你们不听从，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就是什么意思？只有你们听从了，你们把我的话语当作我神的话语了，你们才能够将荣耀归于神。因为只有当他们去听从、去顺服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荣耀神。也就是他们去把这些圣洁的祭物献给神的时候，这就是荣耀神，对不对？他们要想做。要想献圣洁的祭物，前提就是必须要去听从神的话。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不听从，那么你就是在没有尊，你就是没有在荣耀神，你就是在羞辱神，因为你没有把神当作神，你没有把他的话语当作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谨慎。咒诅。是说我将咒诅要临到你们。当然你会发现说，在申命记不用翻啊，申命记第27章和28章，弟兄姐妹如果去看的话，你发现说会有 两大部分，第一就是关于祝福的应许，你们要遵守神的话语，是说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们的擀面，你们的转面盆，你们的一切牲畜儿女都会蒙福。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说如果你们不听从不遵守，神说咒诅会临到你们，你们出也咒诅，入也咒诅，你们所有的一切都会经历咒诅。神是圣洁的，神是公平的，你做了，你遵守了，就有祝，只有祝福；你不遵守，就会有咒诅临到。你会发现说，神在一开始，神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关于咒诅，就说你们要不听从，就会有咒诅。其实神的动机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遵守。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作为新加坡人是吧，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在地铁上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在地铁上经常会有一个标志，或者是会有声音说，为了保持车厢的整洁，请勿在地铁站里面饮食，对不对？当然在标识上面也说了，如果说饮食的话，如果吃东西的话会怎么样，会有什么罚钱，对不对？你吃了这个，比如说吃了喝了啊，会罚1000，或者你带了这个东西不应该带的啊，会罚2000，或者会罚几千块钱啊，都会有这样一个标识在里面。因为他们放这个标识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说要罚你的钱，对不对？不是说啊，政府啊，我想挣点外快是吧？啊，罚钱。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一个我们一个禁令，但是目的呢，就是希望说人们都能够遵守，不要吃，不要喝。要使整个地方能够有整洁，哎，好使人真的说，我们说，哎，非常的非常舒畅，是为了，你会发现是为了人的益处，而有这样一个我们说一个禁令出来的。神的诫命是这样，神说你不要这样做，你做了话就咒诅。其实神心里面也是希望我们不要去这样，让我们能够说去得祝福。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前两天我姐姐女儿打电话给我，现在在读中二，她说啊，我们最近换了一个班主任，换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非常严，并且呢现在立了很多规矩，说如果说我们不按照他的规矩走的话就会罚钱。我说你被罚了吗？她说嗯。我说这是为什么？你告诉我原因，对不对？她说对。她说我被罚了。我说罚钱是小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老师的动机是什么。他说呀，什么动机？就是为了罚我们钱嘛，为了所谓的挣点外快是吧，收我们的钱。我说其实你真的误会老师，老师的动机不是要罚你们钱，老师不缺这钱，罚你们几块钱老师会发家致富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我说你老师的动机是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遵守纪律，你们遵守了老师还会罚钱吗？不会。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只是个例子。神赐下他的我们禁令的目的，不是说要让我们经历他的咒诅，而是说让我们能够得到提醒，得到警戒，让我们去遵守好经历他的祝福。但是他们没有，祭司们在这里面，对不对？他们故意明知道他们还去不顺从神的话语，不遵守神的话语，那神说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看神的咒诅。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在这里面是提了两个非常清楚的两个咒诅的事项。第一就是神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当关于种子啊，这个在原文里面有两种含义啊。有人说哦，这是指的是后代，因为确确实实这样一个词在另外的经文当中指的是后代啊。他说哦，神说你们不遵从，神说我要让你绝种绝后啊，这是一些神学家的一个解释。当然另外一群人的解释说哦，这不是指的后代，而是指的种子，就是他们种地的种子，神要是饥荒临到他们的地上啊，那么我相信第二种解释是比较正确的。 确实是，因为你发现在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往后翻一点点，第三章的第十一节里面，你会发现说他们确确实实经历了饥荒，经历了这些我们说旱灾，这些荒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当然我们今天帅友弟兄领我们读的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面也有提到，对不对？说他们若不遵守神的话语，那神会使饥荒临到他们的地上面。那这是神已经非常清楚告诉他们的，所以在这里面我相信说这个种子，神说我会斥责你们的种子，就是你们种子能够在不能够发芽，是你们的庄稼不能够有收成。我们要清楚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农业国家，当时啊，不是现在啊，在几千年前那时候没有工厂，都是一个农业国家，就是靠这些地里面的出产生活的。神说我要是你们种子不能够发芽，不能成长，不能够收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惩罚，没有粮食吃那就是饥荒。所以说这是神的一个咒诅，要让他们经历到，让他们知道，哦，我们得罪神了。另外一个神说我要把牺牲的粪，就是这些牲畜的粪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让这些人，让这些祭司经历羞辱。我们要把粪，对不对？这些粪便抹脸上是不是光彩的事情，是吧？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啊，是非常羞辱的事情。当然很有可能是神说神要借着这些外邦人的手，对，要是把他们掳去，或者说让这些其他国家的这些人来羞辱他们，让他们像粪便一样，就把这粪便抹的人让他们成为羞辱。因为发现弟兄姐妹，真的说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你遵守了有祝福，你不遵守神的话语，神的管教会临到我们身上。神不会说哦，你是我的子民，哎呀行没问题，不会的，神一定会有管教。那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看接下来第四节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当他们经历神的管教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说哦，我们犯罪到罪神了。明白，神有时候刻意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来提醒我们，或者来敲醒我们，我们在罪恶里面。有时候你知道，人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我们有时候在罪恶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罪神，我们不清楚，那神就会用他的管教的手，让我们经历到一些的痛苦。让我们经历到一些的疾病也好，患难也好，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得罪了他，这是管教的一个功用，一个目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当一些的环境或者一些的疾病也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鼓励弟兄姐妹首先来审查一下是否我犯罪得罪了神，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审查的，是不是我最近犯罪得罪神了。啊，当然有人会说得更清楚，比如说啊，举例子啊，哦，我最近嘴巴有问题了，嘴里面长疮了，一般来审查一下看我最近是不是嘴上犯罪得罪神了。啊，有时候神会这样做，是吧？用一个部位刻意来提醒我们，哦，我这个地方啊，确实啊，我说了不当说的话啊，或者说我说了一些不造就人的话啊，神哎管教我，赶快认罪悔改。所以你们看，我们首先都要做的就是要来审查我是否犯罪的罪。当然，我也要强调的说，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所有的疾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神的管教啊，我们要清楚，并不一定都是，但是神会这样做，让我们经历到痛苦，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不痛苦人不长心呢，对不对？你不经历点苦难人不长心。就像小孩子有时候 他做错了，你竟然说他两句，他改吗？他不改，什么时候都改了，打身上都改了，对不对？你只有打他，他经历痛苦了，他知道疼，他就改了。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神有怜悯的神，不是说我们犯罪就管教我们，其实明白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回转。但我们若刚硬着心不回转的话，神一定会管教我们，让我们经历到这个疼痛，让我们经历到这个痛苦，让我们知道说，啊，我要赶快回开。但我们也经常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到那个时候再悔改。你经历神的痛苦，很好吗？很快乐吗？经历神的管教，很高兴吗？没有人。所以有时候神提醒我们的时候，神借着他的话语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犯罪之后要赶快悔改，不要刚硬的心，免得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们就会知道，对不对？第四节说你们就知道，这个知道不是说哦我现在才哦我知道，而是你们会经历到，你们会当你经历之后，你们才会真正的意识到说哦确确实实我们违背了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但这个知道是何等的痛苦，这份知识，我们说这个代价是何等大。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做一个智慧人。什么智慧人？就是说别人经历了告诉了我们，我们就赶快去学，不要让我们自己去经历，不要让我们像他们一样，我说去经历了神的责备，神的管教之后才哦我才知道，是你知道不错，感谢主你能回转也不错，但是我说代价是大的呀，经历神的管教是痛苦的事情。好，我们再往下看，在这里面第三个原因，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从第五节在这里面神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敬畏，存敬畏我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但在这里面，这个他指的是立位，就是神用了这样一个我们一个单数，就是说来代表整个立位族，代表整个，当然也包含祭司，就是说其实你们会发现说我与你们是有约的，对不对？第四节谈到说我与立位所立的约，什么约呢？就在这里面提到生命和平安的约。你会发现说立位人确确实实是经历了神非常大恩典的一群人，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的时候，当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其实利未是被咒诅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又提到与利未和他另外一个哥哥西缅，就是他们怎么他们在世间的事情上面犯罪得很深，因为我们知道世间的儿子玷污了利未的妹妹他玛，所以呢利未他们就想办法要把这群人给杀掉。他们说啊，你们想跟我妹妹结婚可以，必须要受割礼啊，受了割礼之后才能够跟我妹妹结婚。他们就想了这样一个方法，之后神告诉我们事件整个城的人都受了割礼，但是利未和他哥哥两个人当他们受了割礼之后第三天，对，他们就把整个城人全都杀了。其实这是我们说这是不对的。所以在第四十九章当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其实利未是不蒙祝福的一个支派。然而在这里面神说，我将生命和平安的约赐给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有两件事情改变了。第一呢，就是在拜金牛犊的事情上面，在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二章里面，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当摩西从山上下来之后非常生气，摩西说谁是属耶和华的，谁要站在耶和华这边可以到我这边来。神告诉我们利未人他们选择站在神的这边， 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他们选择了神。另外一件事情呢，当然是民数记第25章，当以色列人快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巴兰，对不对？给巴勒出了一个计谋啊，让这些摩押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犯奸淫的罪啊，去拜偶像，犯这样的罪。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以他玛就是亚伦的孙子啊，是敬畏神的人，之后他把正在行淫的一对两个人给杀了，之后使神的瘟疫止住了。之后神说，因为以他玛向我有祭邪的身，祭邪的心，所以神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你发现说这是两件事情，就非常特殊的，是因为人从所谓被咒诅的一个支派，成为了神所特别拣选的这样一个支派，能够来侍奉神，能够来做神的工作，能够在圣殿里面来侍奉他。所以神说，你们要知道，对不对？你们曾经是敬畏我的人，你们的祖宗是敬畏我的，我才把这两个约赐给他，生命和平安的约赐给他。然而现在你们怎么不敬畏我？所以这就是个信息啊，让他们知道，你们回想一下，你们能够成为祭司侍奉我，是因为你们向我有敬畏的心。然而你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当然第六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真的说这些立位人，当他们始祖或者他们的先辈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也是什么？有神的律法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按照神的 律法去传讲去生活的一些人。那么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们能够忠心去传讲神的话语，他嘴里面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与神同行，那么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所以这里面谈到说神话语的一个功用，使人能够怎么离开罪孽。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当然在这里面离开罪孽有两个层面。第一呢，他能救你，对不对？使人得救，一个人怎么得救？神的话语。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对不对？只有神的话语才能拯救一个人，不是人的话语，不是某个牧师，不是某个传道人的话语，神的话语才能拯救一个人。所以在这里面他说，你们的先辈们能够忠心的传讲我的话语，使许多人离开罪孽，使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神的话语这份能力，当然也不单单包含了一个救恩，其实它也包含了，就是说使他们怎么能够有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也知道说，哦，是神的话语能够拯救我们，能够成为得救的人，并且你发现神的话语也能够使我们成圣。我们现在正在背诵经文是约翰福音17章17节，是什么呢？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对不对？神的话语，神的道有这种功能，会使我们成圣。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不会犯罪得罪神的人，或者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不会随意犯罪得罪神的人。所以在这里面神说，你们看到了我的话语是这样的重要，又是有这样的，就有这份的功用，会使让你们成为圣洁，会让你们远离罪孽，让你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说你们要遵守什么？最后一点我们再看7到9节，圣经告诉我们，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好，我们就走到这里面，你发现最后一个，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因为如果说我们不遵守的话，我们便会使许多人跌倒。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说，是的，神说你们应当这样做，对不对？这是什么话？你们当这样做，然而你们却没有这样做。不，最后一个结果就是说，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周日的时候智坤弟兄有提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是已经提到了有两个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对不对？也是祭司。当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 来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让个仆人去拿了一个叉到那边就随便挑，对不对？挑块肉啊，随便啊，我喜欢这一块我就拿走，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一个结果是使许多以色列人怎么样，藐视神的祭物，不愿意神献祭。你发现这就是一个使人跌倒，一个属神的人，你若不遵守神的话语，你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你会使人在神的话语跌倒。你自己是犯罪还是小事情？但我不是说罪是小事情，而是说你只是你一个人犯罪，你影响是你自己，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罪会影响其他人，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真的不止一次我听到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声音，耶稣好不好？好，你愿意信不愿意？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身边的某某某人，我看到他的生命我就不愿意信，我看到他家里面的言行举止我就不愿意信耶稣。是很多人跌倒，是很多人因着你不愿意信耶稣。你知道吗？这个罪是多大吗？所以曾经有一个牧者这样说过，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把人带到耶稣里面来，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样拦阻他们信耶稣，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信主的一个拦阻。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见证，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你的见证是什么？你会不会说，哦，当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看到你的生命，啊，我不愿信耶稣，哇，信耶稣是这样子，那样子的话，你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要谨慎自己。当然，跌倒还有另外一层面，就是身边弟兄姐妹跌倒。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传道人、长老、牧师、神学生，如果说我们，咱先不说其他人，就是先谈一下，就是这些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如果说我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你会发现说，我们所犯的罪会影响很多的人。就这是为什么会提到我们，你站得越高，你的影响会越大。当然，我们影响有好的，有不好的，不好的影响也会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守神的话语。当然，不单单说领袖要遵守，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不要让弟兄姐妹因着你跌倒。我们一定要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要遵守神的话语，来建造他们，让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话语，通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祝福，这才是我们应当有的使命。愿神亲自的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他话语的重要性，让我们知道说神赐给他的话语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去遵守他，也让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不遵守，神会管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当我们活出这份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会带来一份的祝福的，会使身边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来归向神。当然，相反就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没有活出来，我们会经历神的管教，我们会使身边的弟兄姐妹，是不信的家人拦阻他们来到神面前。再次求神来帮助，让我们每天能够有一个渴慕神话语，有一个愿遵守神话语，说主啊，加给我力量，帮助我。是的，没有人完全，不要，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说，哦，所有人都能够啊，我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活得100%，不是的，没有人能够做到。但是我们要有渴慕的心，每天提醒自己说，我要遵守神的话，求主帮助我。当试探来的时候，或者当你要发脾气，当你要犯罪的时候，有神的话提醒自己说，哦，我不要这样做，因为神的话告诉我说，我不可以这样做。时刻提醒自己靠着主， 我们就可以做到。愿神亲自来帮助我们来做祷告。天父，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主，愿你继续的能够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单单能够拥有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确确实实在生命当中来遵守你的话语。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一个遵守你话语的人是一个聪明的人，愿意把根基建在磐石上面。当试探、当风吹、当雨淋来的时候，是不会倒塌的，是个稳固的根基。我们愿意做一个聪明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愚昧的人。愿你亲自能够来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啊守道的能力。这多少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多少时候我们会像保罗一样说：“主啊，我们愿意，可我们却活不出来。”主，愿你亲自的能够来帮助，因为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了。主，愿你亲自的能够来看顾保守，继续来带领与以下时间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